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心理治疗的第二章第一节，心理治疗的限度。第一段呢，他说，很少心理治疗能够达到理想的结果。明白疗愈属于心灵的层次是一切治疗的起点，只有相信这一点的人才会接受心理治疗。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心理治疗，它其实应该是心灵治疗啊。虽然说在翻译上，我们还是把它翻成心理治疗。好，那么疗愈属于心灵的层次，而且其实它这个属于心灵的层次是只属于心灵的层次，也就是只有心灵会生病，一切问题都出在心灵的意思。好，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学了奇迹课程了，相信很多奇迹学员呢都已经能够明白它的这个道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头脑上的一种明白，所以你会发现在学习的场域中，我们还是常常会想要问说，哎，这个别人是怎么啦，别人的问题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别人呢？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外境改得更好一些？那这个呢，其实都是偏离了他所说的疗愈属于心灵的层次的这个意思。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然而接受的程度会逐渐改变，只要治疗师或病患再往前推进一步，他们的需求就会促使他们发展出新的关系。好，也就是说这个治疗师跟病患其实都不是完美的，好，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双方只要有任何一方他真的是愿意疗愈，真的是愿意改变他自己，而不是总是想着怎么样出发去改变眼前这个世界或者改变他周遭的人的话，他就有机会呢能够继续再往前推进。那即使说他们的这个目标，然后他们的手段还不是那么的正确，不是那么的纯粹，但是圣灵会很有耐心的慢慢一步一步的去修正我们。好，那他说他们也许会再度相聚，那也有可能会分道扬镳，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就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这个灵性学习的道途上面进步。那以我自己来说，学的越久其实越不会去区分说，哎，这个有学奇迹的人或者没有学的人，或者说有学灵性的人或者没有学的人，其实在我来看都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走这个灵性学习的道途，因为人生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学习嘛。虽然说我们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学习，那可能学习的方向不见得能够一开始就很究竟啊。这种人应该也几乎不存在啊。那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释放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能够更打开然后更自由啊，那么我们有愿心去疗愈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会居中运作。好，那么他说表面的停滞可能是过度现象，整体来说还是朝着真理在迈进，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如此。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心理治疗本身没有创造的能力。好，那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心理治疗其实是要去回复你对上主或者你的实相的那个记忆，所以他并不是去另外创造出一个自我，或者说创造出一个自信出来。那么他说小我心灵里面常常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心理治疗能够带给他真实的转变。这个真实转变应该指的是外在，外在的 转变。但其实这个就是奇迹个人所说的疗愈，或者说这个修正错误呢，它都是指当下的。就是说当下你愿意转念，当下你就得到平安，这都是指当下的。它并不指的是说你宽恕之后这个外境到底产生了多少改变，这不是他追求的重点。好，那么他说这与我们先前所提的得救的幻想或最后一梦是不同的。那么小我一向以抵制的心态来面对问题，甚至会把抵制诠释为进步跟成长。好，那这边这个抵制呢，其实或许你更常听到然后更常跟人们讨论中使用的一个词，一个翻译是抗拒，因为它的原文是 resistance。 那一般在奇迹课程跟奇迹课程的社群里面，我们都是翻译成抗拒。那么小我一向是以抗拒的心态去面对问题，那这抗拒呢，其实 有比较表层也有比较深层的哈。那比较表层的是说你可能会感受到，譬如说你抗拒工作啊，抗拒去赚钱啊，抗拒生小孩啊之类的，好，这个是表层的。但是其实我们真正深层的抗拒是抗拒上主，因为我们对上主有恐惧。好，这个首先抗拒的底下是恐惧，好，然后再来它可以有从浅层然后逐渐觉察到深层。好，那么小我甚至把抗拒诠释为进步跟成长。好，那 大致上你可以说就是我们在学习那些不究竟的东西的时候，好，仍然在小我的二元对立的框架里面的时候，好，我们常常也可以把自己的学习诠释为是一种进步啊，一种成长啊。好，那现在坊间很多心灵成长的课程嘛，好，但是这底下其实还是有一个对上主的抗拒在那边。好，所以它是在小我的框架去定义什么是成长。好，但是从实相的角度来看，这种进步跟成长其实是一种幻觉。好，那么他说小我追求的并非什么真实的改变，就看起来他好像是要去改变外面这个世界，但是其实啊，如果你真的深入去了解小我的心态的话，他其实是想要外面这个世界不改变。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哎，我们往往用小我的心态去应对外面这个世界啊，去抗拒问题啊，然后去攻击啊，然后去反抗啊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就变得焦灼，我们的问题是焦灼的啊，我们的问题不会真的有什么改善。好，所以小我一方面看起来很想要去改变外面这个世界，但实际上他的作为又使外面这个世界不改变啊。其实小我最深的心态是，这个世界维持原样，不要真的有什么实质的改变，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的信念，他不想改变。好，那么他说呢，小我追求的其实是更深的阴影，一种海市蜃楼，就是追求一个幻觉。好，那么下面的这个第三段呢，他说上述的抗拒心态可以说道尽了治疗师与病患共有的心理特质，就其实两者都会有抗拒，那么不论哪一方怀的这个心态，其实都会限制了心理治疗的效果。那抗拒的反面就是怨心嘛。好，那我们常说你的怨心到哪里你就可以进步到哪里。好，那么他说小我若在治疗过程中搅局，那么连圣灵都只能就是说在旁边等待，好，那么但是他会等待，但是他的耐心是无限的，好，就是圣灵他也不会对你有任何的攻击或者表示任何的不满，他的耐心是无限的。好，那我们都知道在奇异个人正文的第五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无限的耐心能够产生即刻的效果。好，那这是因为圣灵呢，他虽然看到了你有小我，但是他深深的知道你并不是小我，他认同的是你的实相，所以他的耐心是无限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嘛。好，那么呢他说不论病患或者治疗师如何为彼此分歧的目标找出妥协的办法，永远不可能完全调和的，因为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自我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治疗师他会无意识的要把病患的自我拉向他的自我，把他改造的跟他比较像。好，但是这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的，除非怎么样，他们能够结合于圣灵的目标，都是两者都愿意放下他们自己的自我，那这个治疗关系呢才会真的有一个爱的流动出来。好，所以不是只是说治疗师要去外面去改变这个病患，而是他自己也要愿意改变，那这个时候那个爱的流动才会出来。好，所以他最下面第四段说最理想的心理治疗是由无数的神圣会晤串联而成的。好，也就是说其实最开始来的时候不只是病患他有一堆问题，然后他对治疗师也会有小我的投射，那么反过来治疗师其实对病患也会有一些小我的投射在。好，但是这个也可以区分出是好的治疗师还是比较不好的治疗师，就是好的治疗师呢他更容易 更愿意去面对自己对病患的投射，他会去承认这一点，而且他会去修正他自己。那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通常都是把问题推向别人。好，那么我也看过很多的灵性老师跟治疗师是就是用各种奇怪的方法，各种扭曲的合理化，那把自己的问题推到学生身上，然后推到病患身上。好，所以我在两三年前写了一篇讲师生关系的，叫做师生之间，在我的网站跟公众号里面有刊载，那么还分成上下，因为足足写了4000字。那么这中间这两三年的过程中，不断的有收到就是处于类似情境中的弟兄，然后他们读了之后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扎心啊。但是要够扎心的才够真实，然后够有用，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他说治疗师只是比较专业的上主知识啊，那他是从教中不断学习，越资深的老师教的就越多，学的也越多啊。所以你看他很强调学习嘛，所以我说治疗师跟病患之间的，你越往后面读就发现他们的这个角色就越模糊，这两个人其实是一样的。好，因为你没生病你不会来到这个世界。好，那么所以他从教中不断学习，那我们昨天也强调这个教指的是活出的意思，而并不是真的去外面教那个病患说你要怎么怎么改变。好，首先治疗师要先改变他自己。好，那么关于这个疗愈，疾病与疗愈呢，在我的第二本书橘色皮的叫做奇迹心旅里面，好，那么里面有4个篇幅呢都是在讲疾病跟疗愈的。那么这里面呢，他把奇迹课程里面跟疾病疗愈相关的一些章节呢挑选出来，然后做了一个大的统合，好，就是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那如果你有兴趣对这个区块，好，那你很想了解的话，很欢迎你可以去找来读一读。